十二篮子。给以东的家。过了二十年，大卫呢起来做王了。他一做王啊，立刻就要把约柜接到耶路撒冷来。在历代志上十三章一到三节那儿说，大卫与千夫长、百夫长，就是一切的首领商议，我们要把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来，因为在扫罗年间，我们没有在约柜前求问神。弟兄姊妹，大卫他想把神的约柜接到耶路撒冷来，这是对的，这也是好的。他们怎么样做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上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撒和亚西约赶着新车，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华面前用松木制造的各样乐器和琴、瑟、鼓、钹、锣作乐跳舞。弟兄姊妹，想不到他们在这样欢乐的时候啊，竟然发生了可悲的事。撒母耳记上六章三节到十一节告诉我们，到了拿更的禾场，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这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那日大卫惧怕耶和华，说，耶和华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于是大卫不肯将耶和华的约柜运进大卫的城，却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人俄别以东家中三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大卫没找牛失前蹄的原因，只因为乌撒的被击杀，就不肯把神的约柜运进大卫城了。俄别以东的家却欢迎约柜，俄别以东的家因此呢就蒙神赐福了。弟兄姊妹，我们一遭遇神的对付，就不要主的同在了吗？我们还是向俄别以东的家欢迎主的同在呢？大卫的错在哪儿呢？乃在于他要把神的约柜接到耶路撒冷去，而跟千夫长、百夫长商议，却没有从律法书上查考约柜到底要怎么样接法。按民数记四章四节到十五节的记载，约柜呢是要用利未人抬的，神没有命令他们用车来拖拉，放在车上用牛拉是从非利士人那儿学来的。非利士人不懂啊，神就不怪他们。大卫不照着神的命令做，而效法非利士人的行为，这却是神所不许可的。这给我们看见，凡是在圣经之外找新的方法，在神的旨意之外用新的方法来向神发热心，结果呢必定不会长久，也必定要出事儿的。起初坐月跳舞很热闹，人呢也很多，过不多久 什么都停止了。凡是向着神出于一时的高兴，是神所不喜悦的。神对于信徒的个人的生活和教会里一切的事，都不许人用肉体去摸，不许人更改他所定规的。乌撒用手扶约柜，未尝不是因为爱护约柜而发热心，但是这并不是神所喜悦的。神不许可乌撒用肉体的手来扶约柜，换句话说，神不许可人用肉体来维持错误。也许你以为你所想的比神所定规的更好，但是神不许可，你只能照着神所定规的去做，不然的话，就除了受神的审判之外，没有别的结果。或者有人说了，在教会里头用肉体的方法来代替神旨意的人多的是啊，怎么不看见神审判他们呢？我们在这儿要战兢地说，若不是时候还没有到，就是约柜已经不在那儿了。我们不要因为神的宽容、神的忍耐，就以为神是可以轻慢的。约柜在大卫的帐幕里，大卫没看见神击杀乌撒的原因，不敢把约柜接到耶路撒冷去。哪知约柜在俄别以东家3个月，神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有人呢就把这件事啊告诉了大卫，大卫就去欢欢喜喜的把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他的家里头抬到大卫的城里。这次跟以前不同了，在历代之上15章2节记着说，这一次啊，大卫在预备的时候就说，除了立位人之外，无人可抬神的约柜，因为耶和华拣选他们抬神的约柜，且永远侍奉他。弟兄姊妹，你看，现在他学会功课了。本来呢，以为非利士人怎样，我也可以怎样。现在呀，知道了，侍奉神必须照着神的方法去做，人的方法不能用。现在是用立位人抬了，这次抬的结果呢，历代之上16章1到2节说，众人将神的约柜请进去，安放在大卫所搭的帐幕里，就在神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大卫献完了燔祭和平安祭，就奉耶和华的名给民祝福。所罗门与约柜。关于约柜还有一段故事，列王记上3章4节说，所罗门王上基遍去献祭，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丘坛，他在坛上献1000牺牲做燔祭。就在献祭之后的夜里头，耶和华在梦里向他显现，他求神赐他智慧，神呢就应允他所求的，连他没求的神也赐给了他。他梦醒了之后呢，就立刻做什么事呢？他就回到耶路撒冷，站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又为他众臣仆设摆宴席。我们再看历代志下1章3到4节，所罗门 和会众都往畸变的丘坛去，因那里有神的会幕，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在旷野所制造的。只是神的约柜，大卫已经从基列耶林搬到他所预备的地方，因他曾在耶路撒冷为约柜支搭了帐幕。这个时候会幕已经在畸变，只是约柜呢已经不在那儿了。问题呢就是在这儿，在畸变有会幕，但是约柜是在耶路撒冷。所以所罗门得了智慧之后呢，第一件事就是回到耶路撒冷，在约柜前献祭。他不再继续的在畸变献祭了，这是所罗门的一个大转变。从表面上看来呢，在示罗的帐幕有祭坛，有洗濯盆，有灯台，有桌子和陈设饼，有烧香的金坛，只是没有约柜而已。在基甸的会幕，也就是本来在示罗的会幕，因为历代之下一章三节明说，在基甸的会幕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在旷野所制造的。人呢以为有没有约柜没多大关系，殊不知约柜是代表神的同在，没有神的同在，其余的虽然好，却不能满足主的心，也不能满足我们的心。所罗门在没有得着主的显现之前，他不知道也不感觉约柜的重要，可是当他蒙主向他显现之后呢，他觉悟了，主的同在比什么都宝贵。他就回到耶路撒冷，站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献祭了。他在基甸不过是献燔祭，他现在呢是献燔祭和平安祭，并且为他的众臣仆摆设筵席。弟兄姊妹，在神面前的敬拜才是真敬拜，在神面前的交通才是真交通，在神面前的喜乐才是真喜乐。这是所罗门所经历的，也是许许多多认识主的人所经历的。哦，约柜，宝贵的约柜，认识你的人就要寻找你，就要站在你面前敬拜。等到所罗门把圣殿造好，把约柜安放在圣殿里，约柜就又成了圣殿的中心了。这事呢记在历代之下五章一到九节那儿。我们看了这么多关于约柜的历史，为的呢是要看基督与教会有什么关系。我们已经看见约柜乃是预表基督，约柜经过约旦河是预表主的死而复活。从主死而复活之后，我们就传扬基督，告诉人说幔子已经裂开，基督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一直通到神面前。我们也要告诉人说，他又是被人所轻看的，像海狗皮，又是神所喜悦的，属乎神的，像纯蓝的毯子。我们是传扬一位被人轻看而又被神高举的，在神面前得荣耀的基督。教会在起初的时候实在是传扬一位属天的基督，可是在使徒时代就已经起了变化。在保罗的时候已经有人起来传别的福音了， 彼得也曾经发出警告，要谨防那陷害人的异端。约翰呢，他也告诉我们要小心那迷惑人敌基督的。可见混乱主道这样的事在那个时候已经有了。一直到康士坦丁起来把基督教立为国教，又叫在罗马城的监督做全体的头。本来基督的名字只该在教会里的，那个时候落到教会之外去了。本来在示罗的约柜，现在呢到腓力士人那儿去了。神的约柜一次离开示罗的帐幕，就永远不回到示罗了。耶利米书26:6说，我就必使这殿如示罗，使这城为地上万国所咒诅的。换句话说，示罗虽然还有帐幕，可是因为神的约柜不在其中，神就弃绝了示罗的帐幕。弟兄姊妹，神的儿女真是需要启示，真是需要所罗门所得的启示。神向所罗门显现，开了所罗门的眼，使他有一个大转变，叫他认识约柜的宝贵，叫他认识没有约柜的会幕是空虚的。弟兄姊妹，你所要的是神的约柜呢，还是没有约柜的帐幕？你是拣选基督呢，还是拣选没有基督的宗教形式呢？我们必须想想看，我们是重视基督，以基督为中心呢，或者我们不过是维持着已经没有约柜的示罗的帐幕？人总是以为啊，示罗的帐幕宝贵，把它抓得很牢，还以为一次是圣殿，就永远是圣殿了。但是不然，耶利米书7:4说，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神责备以色列人，因为他们什么都不管，只依靠虚谎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说了3遍。岂知殿之所以成为耶和华的殿，是因为神是殿的中心。如果神已经离开了殿，那个殿就不过是平常的建筑物而已了。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可宝贵的乃是约柜，不是会幕，因为会幕的中心是约柜。我们的问题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呢，或是只有空壳子的帐幕？弟兄姊妹，如果你重视基督，你就必须寻找以基督为中心的地方，基督的名所在的地方，是我们应当在的地方。弟兄姊妹，你所在的地方是不是以基督为中心呢？如果是的，那我们赞美感谢神；如果不是，就盼望神开你的眼，使你像所罗门得到启示之后，立刻就回到耶路撒冷，在约柜前敬拜，认识了过去的热心侍奉的虚空，而享受在约柜前的喜乐和安息，而有真的侍奉和敬拜。弟兄姊妹，巴不得你有启示，看见主的宝贵，以他为至宝，以他为中心，献上燔祭，来为着他活，来满足他的心。